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佛林将军话国际盟友出手相助，证据直接交川普总统；美国最大民兵组织呼吁川普启用军队捍卫选举；撑川普，台湾举行铸就正义守护台湾大游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这个礼拜五，佛林将军接受福克斯新闻著名主持人卢道布斯采访时爆出惊人消息，并就最近的太阳风漏洞事件 Solar Winds 为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发表看法。佛林将军在采访中首先表示，太阳风漏洞事件是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佛林将军指出，进入太阳风系统就进入了整个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就等于拿到了保险柜的锁匙，相当于入了家，可以到处看，也可以想做要做的事。另外一方面，佛林将军还表示，我们现在不能够分心，选举安全亦同太阳风攻击相关，因为太阳风的攻击刺穿了美国的整个信息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选举安全。佛林将军爆出惊人消息是，有其他国家的盟友乐于为美国大选遭到外国干预提供证据，川普总统收到大选受外国攻击的证据，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根据佛林将军的披露，这些国家一直是观察美国的选举系统和选举过程在11月3号遭受的攻击，他们非常愿意将证据直接交给川普总统。在应对外国势力干扰美国大选这方面，这些外国伙伴和分析家是非常乐意帮助我们的。现在我们有了证据，今日我们收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而这种太阳风系统确实非常危险，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采访还谈到外国对美国网络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害，主持人道布斯深感愤怒地评论到， FBI 的特工干脆就将计算机摆在一边，因为亦都整不好，损害亦弥补不到了。美国政府甚至不能够估算出网络攻击造成的伤害和情报刺探的范围，这个绝对不是网络攻击，亦都不单止是外国干预，而是赤裸裸的敌人。佛林将军同意道布斯的观点，他说是这样的，我们正处在信息战争中，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就是中共。中共已经不再是竞争伙伴，而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我们不能够将这些网络攻击只是看成是视频游戏。中共正在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偷窃设计和创新。能偷的他们都偷了，拿到手为他们所用，然后在各方面反制美国。在采访的最后，佛林将军呼吁美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面对美国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危险局面。佛林将军还坚信，在国家安全这方面，美国人民会站在川普总统这一边，因为保卫国家安全是美国总统的主要责任。这个礼拜 美国最大民兵组织誓言守卫者 Oath Keepers 发布声明，呼吁川普总统启用107评判法制止选举不守信行为，击败这次涉选政变。Oath Keepers 组织是全美最大的武装民兵组织，成员大多数是具有退伍军人、执法者和军事背景的人员。他们誓言履行所有军人和警察的誓言，以捍卫宪法，以对抗所有外国和国内的敌人。截至2016年，该组织的成员有35000人。自11月3日选举舞弊事件爆发之后， Oath Keepers 经常出现在川普支持者游行队伍附近，不少人士自愿担任武装保卫人员。Oath Keepers 通过官网发布声明说，自川普总统，现在数以百万计人的命运将取决于你的决策，以及我们现役军队的做法，和我们数百万计忠于宪法的美国退伍军人和爱国者的做法。声明写到，川普总统，你在就职时，根据宪法第二条，你宣誓说，我郑重宣誓，我将忠实执行美国总统的职责，并将尽我所能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现在是时候通过捍卫宪法，反对外国和国内的敌人来实现这一誓言。你现在必须按照战时总统的誓言捍卫宪法，这个和我们所有退伍军人宣誓的誓言非常相似。我们已经在战斗，你需要担任总指挥。Oath Keepers 还呼吁，现在正是共和国的生死存亡之际，这个是你的命运时刻，并敦促川普总统应当启用评判法，采取军事行动，以打击政变散位者的阴谋。该组织亦谴责说，今次阴谋来自中共的指使，通过选举欺诈，想要绑架美国的政权。声明中写道，共产主义中共永远不可能在公开战场上击败我们，因此他渗透并颠覆了我们的机构，贿赂和勒索了美国精英，并让违背我们宪法的国内敌人效忠，从内而外打败我们，这个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但是仍然是战争。目前美国总统大选仍未有定局，由于大选丑闻不断被爆出，美国左派媒体、右集体抹黑川普，社群平台对川普进行言论审查等不公平现象。因此除了美国各州民众，世界各地亦陆续举办挺川活动。日本东京在11月29日就举办了挺川游行集会，台湾大纪元时报亦在今日举办了挺川普铸就正义守护台湾游行。当地时间19日下午，位于台北市信义区的信义广场举办的挺川普铸就正义守护台湾游行，吸引了大约数千名川粉齐聚一堂，现场有各式的标语、横幅以及口号，就好像举办一场嘉年华会。活动主要诉求包括台美合作抗共、反对主流媒体染红、站队中共等。多位台湾学者表示，川普是历届对台湾最支持、最友善的美国总统，认为他仍然有很多机会逆转胜出，因此非常肯定今次能够有这么多台湾人行出来积极参与今次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绕住全台北市最繁华热闹的信义区的台北101精华地段，主办单位特别将游行队伍分成不同的诉求主题。游行龙头队伍由新唐人旗鼓队担任，他们震撼人心的擂鼓声以及整齐规划的旗队表演，声势浩大的阵容，沿路吸引很多的人潮驻足观看以及摄影拍照。现场除了有主办单位准备的各种海报和横额外，川粉亦都各凭本事制作琳琅满目的标语共襄盛举。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助理教授余仲基亦参与了今次的盛会，他表示，从军人的角度来看，川普上台后 从陆续制定对台相关的法案，到鼓励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并公布当年对台六项保证的电报内容等，台美关系可说是进入一个历史上最美好的年代。这个也是因为川普上台之后先出现的。余中基仲提到美国的对台军售，亦一直到川普上台后先真正提供台湾同美军相同水准的最新武器装备。这个对台湾国防自主、国防战力的提升非常重要。他说，川普四年的政绩全世界有目共睹，从来无一任的美国政府面对中共咁庞大的压力仲愿意坚定支持台湾，只是因为有川普这样的总统。因此对于这样的好朋友，在连任之路上面临最关键时刻，现在就更应该企出来支持川普。大纪元时报表示，今日举办的这场游行活动有六大诉求，支持台美合作及不受中共控制的独立媒体，反对主流媒体掩控，反对社群媒体等擅自审查言论，反对腐败政客和中共勾结，亦反对大财团为集团利益出卖国家权益。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的信息。蓬佩奥说，中共研发的疫苗不安全，川普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中概股前景暗淡，川普政府赢得最高法院诉讼，人口普查不算非法移民，讲一套做一套，民主党州长要求民众留在家中，自己却去酒吧。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12月18号上午宣布，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的中共病毒疫苗在美国的分发已经准备好，不用几耐还将被送往欧洲，帮助那些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川普在推特上说，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受到了中共病毒的严重打击，特别是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疫苗已经在路上了。星期四，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顾问小组以20票对0票、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紧急使用来自莫德纳公司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中共病毒疫苗。本星期一，莫德纳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疫苗的有效率可能达到将近 95%。国务卿蓬佩奥18号发声明说，美国取得疫苗研发成功不是偶然的，而中共仍在压制民意，散布虚假信息，同时中共研发的疫苗因缺乏严格的实验环节不安全。他在声明中说，自中国首次发现一名不明肺炎患者以来，至今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好似德国和英国，一直在度领导一项杰出的前所未有的疫苗开发工作，为全世界带来希望。这个不是偶然的，一次又一次真是透明度、法治、产权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为公共卫生危机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自由可释放人类的潜力，竞争亦会促使民众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好的结果。相反，专制政权控制信息，扼杀创新，中国共产党惩罚勇敢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记者，这些人试图提醒世界注意病毒传播的危险，中共却被一场可控的爆发变成了全球大流行。即使到了今日，中共仍在散播有关病毒的虚假信息。 并阻挠世界卫生组织对病毒起源同传播的调查，中共仲喺度兜售缺乏安全同疗效呢啲基本数据嘅疫苗，因为佢哋根本无视临床试验结果嘅透明度同问责制。呢两种行为都将中国公民同世界置于危险之中。蓬佩奥呼吁中共对流行病透明，否则可能未来再次引发大流行病。川普总统星期五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法案要求除非中国企业接受美国监管机构的会计审计，否则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企将下市。这项法案可能会影响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共企业，并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今年五月在参议院轻松通过后，本月初亦在众议院获得两党支持。尽管这个法案适用于美国以外的所有企业，但是提案人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针对中国。中国企业多年来利用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融资作为发展业务的关键资金之一，虽然该法案的下市条款会阶段性实行，企业连续三年不遵守规定先处以罚款，但这个仍对不符合审计标准的中国企业构成实际损害。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在一份声明中说，先前美国的政策允许中国可以无视美国企业应遵循的法律，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霍伦是这个法案的提案人之一，他表示除了要求中国企业需允许美国监管机构进行会计审计外，还要求这些企业披露是否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之前中共政府长年拒绝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在美国挂牌交易的中国企业进行会计审计。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联邦政府可以将非法移民从202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中剔除，应该依据合法的美国人口划分各州所占的国会席位和选举人团选票。这一起川普诉纽约案，大法官们以6-3判川普政府赢，投反对票的是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最高法院10月16号接审川普政府的诉讼，川普政府要求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排除非法移民，来防止非法人口影响各州国会议员的席次和联邦拨款的份额。九名大法官在11月30号通过电话进行了口头辩论。美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普查结果将被用在重新分配每个州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以及为州、县和社区分配联邦拨款。川普政府在7月21号颁布的备忘录中表示，美国的政策是将那些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排除在国会选区席位分配基准之外。川普命令商务部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为每个州报告两组数字，总人口数和总人口减去非法移民后的人数，后一个数字将被作为分配国会席位的基准。川普在声明中说，他的政府不会支持给那些非法入境或非法留在美国的外国人以国会代表权，因为这样做会产生不正当的激励作用，破坏我们的政府体系。川普政府的备忘录发布后不是几耐，38个倾向于民主党的州、市和县以及几个移民权利组织起诉了川普政府，称该政策是对有色移民群体的歧视。但是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将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排除在分摊基数之外。最高法院最后允许川普政府执行他的计数政策， 现行法律要求总统下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强制性的重新分配报告，这个可能导致非法移民人口较多的州减少联邦资金。有报告分析，川普总统的排除令一旦实施，加州很可能会失去一个国会众议员席位，减少到51个。日前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州长被民众发现在一个酒吧里面饮酒，他没有戴口罩，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最重要的是他为了到酒吧饮酒这样一个非必要的活动而擅自跑出屋企，这些都是违反了他自己被民众制定的防疫守则。一个网友在推特上贴了一张罗德岛女州长吉娜莱蒙德上星期五在酒吧饮酒的照片，并且在推特中写到，罗德岛州长吉娜和市民说要留在家，他甚至说不能够去朋友家拜访。吉娜他没有戴口罩，在一个酒吧里面参加圣诞节的艺术活动。就在前两个星期，这位女州长刚刚发出禁令，要求民众留在家里面。他在推特上写到，我们的暂停期是两个星期，不该留在家里面，除非你有必要和必须的活动，请同任何不同你住在一起的人接触的时候戴上口罩。后来莱蒙德对媒体解释了他当晚的活动是和他的丈夫在一起吃饭，而且口罩还放在身边随时会戴上。很多居民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民众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自己做不到的，他要求人家去做呢？大家都和他一样有出行的愿望和需要，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居民说这个州长就是双重标准。在不是几耐前，德州奥斯丁市的民主党市长阿德勒亦被人发现他前脚警告市民留在家，后脚就出了去度假。阿德勒在面书上写的是，我们需要留在家，这个不是放松的时候，我们将非常严密地观察，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再封城。此前著名的加州州长刘森、纽约州长库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芝加哥市长密歇根和新泽西的民主党州长们都被发现在公共场合违反了他们被人民制定的防疫规范。著名的普利策获奖剧作家马梅德日前对布莱巴特媒体表示，这些民主党政客自己根本不相信他们对老百姓讲的话，他们先不相信不戴口罩会杀了他们。如果他们认为这样会死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戴口罩的。马梅德说，他将这些虚伪的双重标准政客叫做伪君子、小偷和坏蛋。马梅德还抨击以疫情为藉口封城，从而毁了整个经济的做法。他说，这个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种感染而将经济全部关了。纽约州长规定，从本星期起，纽约市再一次禁止餐馆室内就餐。有行业协会表示，纽约市的一半餐馆将永远关门。一些纽约市民放出图片和视频，显示民众在冰天雪地的户外吃饭，他们讽刺州长的户外就餐规定。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 Bloomberg 近日报道，苹果侵犯 Vernix X Holdings 专利权的案件，法院要求苹果赔偿，如果加上利息和专利使用费，赔偿可能超过10亿美元。之前法院认定苹果侵犯 Vernix X Holdings 两项专利权，这两项专利可以确保苹果设备安全通讯。 去年十月，陪审团要求苹果赔偿$5.3 billion。Vernex X 话俾地区法官$5.3 billion太少，仲应该加上利益$1.1 billion。唔单止系咁样 ，Vernex 仲要求苹果为销售嘅侵权设备支付赔偿。未来每架卖出嘅专利使用费系$0.84。喺星期四嘅视频听证会上，法官 Robert Schroeder 话俾双方知，将会喺冇几耐嘅将来给出裁定。台积电今年已经量产咗5纳米工艺，早前又宣布会喺2022年规模量产3纳米。今日台积电又宣布，将会喺2023年推出3纳米工艺嘅增强版，命名为3纳米 Plus。首发客户系苹果。台积电冇透露3纳米 Plus 相比于3纳米有乜嘢变化，但系显然会有更高嘅晶体管密度、更低嘅功耗、更高嘅运行频率。按照台积电嘅讲法话，3纳米工艺相比于5纳米，可带嚟最多70%嘅晶体管密度增加，或者系最多15%嘅性能提升，或者系最多30%嘅功耗降低。此外，台积电喺2纳米工艺上取得咗重大内部突破，预计有望喺2023年下半年进行风险性试产，2024年投入量产，同时继续挺进1纳米工艺。根据 TrendForce 集邦咨询旗下拓扑产业研究院最新统计，2020年第三季全球前10大 IC 设计业者营收排名出炉，受惠于苹果发表新机 iPhone 12系列，再加上终端客户因为公共卫生事件而积极拉货，以及 5G 射频元件产品逐渐开始贡献营收。 Qualcomm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了37.6%，去到49.6 billion，超越了博通重回第一。展望2021年，分析师姚家祥认为，贸易环境和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存在着变量，加上全球晶圆产能供给亦都严重不足， IC 设计业者势必会适度涨价来确保上游晶圆产能正常供给。纵观来看，预计明年全球 IC 设计产业仍然会持续成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星期四对总部位于加州的生物技术公司 Decision Diagnostics 以及它的首席执行官柏曼提起诉讼。这个指控该公司错误地宣布一项快速测试武汉病毒的新技术，误导了投资者。在星期四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里面， SEC 表示 Decision Diagnostic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柏曼在3月到6月期间发表了虚假的陈述。他说他们公司的血液检测试剂盒可以用指尖刺血来测试武汉病毒，并且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提供准确的结果。 SEC 表示，当时 Decision Diagnostics 公司的这项技术只是处于概念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实际应用阶段。该公司为了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进行的错误陈述，导致 Decision Diagnostics 的股价和交易量激增，从而误导了投资者。总部位于加州Torrance 市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Cano 星期四推出了一款新型电动送货车 MPDV。 Candle 公司表示，这种具有前瞻性的 van 仔是一种多功能性货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不同的改装，它适用于从最后一英里的送货车到食品卡车等所有的运输业务。MPDV 的起价大概是$33,000。Candle 公司董事长 Tony Aquila 在视频发布会上说，MPDV 可以完成很多用途，他们希望它看起来非常智能、非常现代化，但是同时又非常实惠。Candle 公司说， MPDV 将提供两种尺寸，具有不同的行驶里程。根据电池大小，小型货车 MPDV 1的行驶距离预计是在130英里到230英里之间，而大型货车 MPDV 2的行驶距离是在90到190英里之间。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讲香港的问题。香港其实近来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其中的一样就是多了一个政党，叫做紫荆党。大家都知道，多年来香港都是两大阵营的政党，一是泛民，一是就是这个建制派的。咁啊，而家多咗呢个紫荆党啦。咁究竟呢个紫荆党系几时开始，同埋系啲咩人创立，同埋佢嘅目，佢个宗旨系乜嘢咧？
嗱，呢个紫荆党咧系今年五月先至成立噶。咁咧就系佢嘅由三位喺中国大陆出生嘅人。然后来移民到香港的人，即是成为新的香港人所创，不是香港出世的。他们三个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三个人都是在外国留过学的，譬如在哈佛或者在 MIT 读过书的。他们的也都在很多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做过事，譬如高盛啊、花旗啊同埋瑞银呢啲大金融机构做过嘢噶。咁啊，翻到嚟香港之后咧，佢哋咧就系建立咗呢个党。佢建立个呢个党嘅目的咧，就系要建立一个爱喺香港建立一个爱国爱党嘅政党。爱党即系共产党啦，爱国咁嘅政党噶。咁咧，佢哋咧同中共嘅关系咧非常之密切噶。咁咧，佢哋就系又系呢个政协啦，或者系中央党校嘅同学会嘅主席噶。咁佢哋嘅目标咧系要系招募250,000嘅党员噶。咁呢个数字系非常之惊人喎，
好多喎，250,000。这个真的，因为就算建制派这么多年来都没有250,000那么多的党员，是不
是？那是啊，建制派呢就是在这个譬如这个民建联啦，经营了30年了，他们的党员都得个450,000而已。咁呢个250,000呢啲数字系点样喺边度揾得到呢？其实呢有好多分析家啦，譬如时政评论家程翔就估啦。佢话呢，香港其实呢有400,000呢个地下党员㗎。咁佢呢招募呢250,000呢，其实呢就要嗰班呢潜喺香港已经一段时间啦嘅地下党员呢，就地面化啦，走出嚟啦，然后呢参加呢个党，然后呢就系、是、开始呢接收香港的管治权的。
原来是这样。其实呢我就想问一问的，刚才你说这个紫荆党就是爱国爱党，那其实香港不嬲这个建制派呢都说自己爱国爱党的了，那为什么中共还要整这个这样的紫荆党出来呢？
其实这个紫荆党呢的出现呢，是标志着呢就是中共对香港的 但是普罗大众市民啦，同埋对香港嘅政府嘅管治团队啦，甚至啊对香港现有嘅建制派咧，都系非常之失望同埋唔信任噶。咁咧就佢将会咧出现呢啲好大动作啦，好重要嘅政策啦。咁包括咧清洗香港人啦，整顿呢个政府同埋呢个立法会啦。并且整顿埋呢个建制派嘅添。喺咁样情况之下呢，咁佢需要一个就係呢个自经党咁样出嚟浮出水面啦，即係出现啦。咁呢就到时呢个权力呢就係落咗落自经党呢班新香港人手上面，以后呢由呢班香港人呢新香港人去管治香港啦。
哦，剛才你講的新香港人啊，呢班就唔係話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只不過佢哋都喺香港相當時間嘅生活，但就唔係香港出世嘅。
係啦，係啦。咁嗱，中共做事方式咧，每逢有呢、這個大嘅大嘅政策推出之前咧，佢都會有一啲嘅呢個放風咁嘅形式啦。咁啊，情場咧亦都係揾到幾個啲咁嘅情況噶。咁咧佢咧就話第一個咧就係呢、這個親共作家屈永賢啊。咁佢喺12月10號咧就喺佢呢個自己嘅頭條日報裏面嘅專欄咧就寫出篇文章叫做《我不是建制派》呢、這個題目一出呢、這個文章一發表之後咧，咁全個香港都譁然啦，因為佢不嬲就係建制派嚟噶嘛，點解會咁咧？其實咧，佢咧呢張文章咧係呢個主要係當然啦，攻擊啊呢個林鄭啦，佢話佢咧係支持錯咗林鄭嘅，林鄭唔值得去支持嘅，而且咧話自己咧唔係一般嘅唯唯諾諾嘅建制派。其實咧，點解會出呢篇文章？其實佢已經聞到啦，中共好有可能會清算呢個林鄭同埋呢個建制派啦，所以佢第一時間咧就同佢哋咧劃清呢個界線噶。咁第二個咧就係呢、這個宋小莊，宋小莊就係深圳大學嘅一個教授嚟嘅，係香港同埋澳門嘅建制呢個基本法嘅研究會成員。咁佢喺12月11號咧喺明報發表咗篇文章啦。个题为咧就系议员资格嘅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噶？咁喺呢度咧喺文章里面攻击嗰啲咁嘅建制派嗰啲呢个功能组别嘅议员啦，话佢哋咧经常就唔去开会，搞到呢个立法会流会噶。咁咧就系话佢哋呢班咁嘅功能组别嘅议员咧，就经常咧就当呢、這个。立法会议员呢个工作咧系兼职嚟嘅啫，主要咧都系自己嗰盘生意嘅。
咁好难讲喎，佢真系功能组别噶嘛，咁即系佢自己有佢自己嘅一个行业噶嘛，咁啊，但系佢而家就俾人就俾吓，就即系中央唔中意啦啊，你即系冇将全力啊摆喺呢个立法会嘅工作上面嘅。
咁啊系啊，呢个情况咧就系、是，但系咧呢、这个功能组别其实以往来讲是对这个建制派对这个中共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建制派在立法会要过半数呢一定呢要有很多的功能组别的议员在这里的。那他们压住个位加上呢民选的建制派议员呢那才可以赢得这个泛民的嘛。但是呢因为现在呢这个泛民已经这个
消失了
已经自动请辞啦，咁样之下咧，以后咧亦都好有可能咧喺议会度唔会见到呢啲咁泛民嘅情况出现噶啦，所以咧呢啲咁嘅功能组别嘅议员嘅嗰啲功效咧已经系冇咗噶啦。喺咁情况之下咧，佢哋第一时间咧俾人拉出嚟咧就系清算啦。
因为以前就系佢仲有啲用就系将佢嚟即系平衡翻吓，一个泛民嗰、那个。那個勢力啦，可以咁講。咁而家泛民都冇咗啦，咁佢哋仲有啲咩價值咧？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佢哋嗰個生存價值就似乎低咗好多啦。
係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係而家咧，即係見到好多嘅改變咧。另一個風向標咧，就係呢個于品海。于品海係香港傳媒啊101嘅老闆嚟嘅。咁啊，12月6號咧。佢喺自己传媒度咧就发表个文章，就为打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点又唔系好打得又有乜嘢用呢？ 其實亦都係抨擊呢個林鄭啦。但係喺文章度咧，佢咧就係、是、引用咗毛澤東嘅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啊。呢、這個咧係1927年啊毛澤東寫嘅文章嚟㗎，係關於啲組織嗰啲農民啦，喺點樣鬥垮啲地主啊，推翻鄉農村嘅權力啊、管治啊同埋經濟架構嘅。咁佢用呢、這個點解要引用咧？呢個文章咧，其實咧佢就係、意思就話香港嘅社會嘅階級啊同埋經濟結構咧，亦都係需要徹底咁改革啦。即係啊，要需要好似文革咁，即係好似打土豪咁樣情況啦，會要將嗰啲資本家拎出嚟鬥啦。
哇！咁樣聽落去都好恐怖喎、
啊。是啊，咁嘅情况系啊，仲有咧就系、是、呢、這个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风向标咧就系、是、冯伟光啦。冯伟光咧本来系民主派嚟嘅，但系咧变节啦，咁啊走咗去做梁振英嘅新闻统筹专员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喺11月6日咧就系、是、发表咗一篇文章，叫做《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英如何回答》。咁喺里边咧就批评林郑啦，同埋香港嗰啲公务员团队啦，都系 A.O. 啊政务官嘅心态啊。咁样情况之下咧，佢话佢哋冇办法从政治角度啊去把握香港嘅形势，造成无法啊与国家融合嘅困境啊。咩叫政治角度？其实呢度即系政治角度，即系阿爷嘅睇法啦，阿爷嘅要求啦，中共中央嘅要求啦，系咪？咁咧就系、是、佢仲话咧就系、是、呢啲咁嘅政務官啊，特別係嗰啲咧，係回歸之前咧已經入職嗰啲政務官咧，即係嗰啲好高級嘅咯喎，廿幾年前做咗
廿幾
年
前，而家係50几岁啦嚇。
嚇、啊，都係全部都係
應該係好高級。
一啲部門首長、副首長嚟嘅咯喎。佢話呢班咁嘅政務官咧，淨係識得咧就係、是、跟住英國嗰殖民地嗰殖民地時期嗰啲咁嘅做事方式，淨係識得執行，就唔識得去啊點樣去運籌帷幄啊，點樣去思考啊啲咩戰略上嘅思考啊，話佢哋冇用噶，仲或者佢哋咧就係、是、總而言之一大，佢講咗一大段话啦，其实咧就话，香港啲官员咧就系冇办法咧用中共嘅，听从中共嘅指导去思考，去治港，所以咧，形成好多问题，就系、是、要佢哋咧应该咧同大陆啲官员咧系睇齐噶。咁好简单，你问香港嘅官员啊。你嘅最重要嘅责任系乜嘢？咁好多官员都话，个维护香港安定繁荣啦。但如果你问一个大陆官员，你最重要责任系乜嘢咧？佢可能就话我同党保持一致啦，维护党嘅权威啦。至于管辖区嘅安定繁荣，可能排得好后嘅啫噃。呢啲就好大嘅分别嚟噶。
冇错，呢、这个真系所以中共系有咁大嘅戒心啊吓。咁咧就其实我好想知道，即系嗱，其实系几个层面讲啦。首先就系讲香港人本身啊吓。咁啊，即系自从旧年呢一个反送中运动以嚟咧，咁已经系好明显反映出咧，即系中共对香港人咧就真系唔系咁 like 嘅。咁啊，我谂不单止唔 like 啦，系唔信任香港人嘅添啊。嗱，咁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探讨啊，点解中共会唔信任香港人嘅？咁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系嗰度松啊！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嘅第二个环节，我系钟嘉伟，
我系叶晚峰。
系啦，咁啊，叶万峰，你讲一讲啦，点解中共会唔信任香港人呢？
其实中共唔 信任香港人咧，好多嘅原因，有远因有近因啦。远因讲先啦，就系、是、香港人咧，其实咧就系、是、好多逃难到香港啦，逃避中共统治嘅后代嚟嘅，嗰啲人嚟噶嘛，系咪？即系上一代都系逃难到香港嘅人。咁中共对呢啲人啊，当然啊有所歧视啦，而呢啲人咧都可能对中共有所偏见或者敌意嘅，系咪？咁再加上咧，香港咧系一个 中西匯聚的地方嚟噶。香港的文化咧就包含咗西方嘅價值，譬如自由啊、民主啊、人權啊、公平啊、正義，亦都有中國傳統嘅價值嘅喎，仁義禮智信啊。香港人咧就由細到大咧都係即係學習中，即係不停咁學習嘅，由細到大啦。咁啊，中共咧對呢啲咁嘅價值咧非常之反感嘅，
因為佢做嘅同呢啲仁義禮智信係啱啱相反嘅，
亦都同民主自由呢啲咧非常之相逆，即係大家都非常之相對嘅嚇。所以咧，佢對有北對持有呢啲咁價值觀嘅人咧，都係保持一個就係唔信任嘅態度啦，因為佢信你唔過啊嘛，係嘛？咁佢信咩人呢？其實最信嗰啲就係由細到大喺佢統治下成長嘅人啦。由細到大接受呢個愛國洗腦教育嗰啲呢，佢就信得過啦。仲有呢，就香港呢好多親中人士啦，以為親中就 OK 啊。但中共都知道啦，你哋班有親中呢，主要都係一睇住嗰啲利益嚟嘅啫。只要如果冇利益呢，一個即係一轉身就散曬㗎啦。係嘛？所以佢亦都知道咧，呢啲人咧靠唔住嘅嚇。咁咧就譬如舊年咁啊，反送中運動啦，佢見到咧嗱，香港出現過100万人出嚟遊行，有跟住200万人出嚟反呢個反送中遊行嚇。再加上咧年底咧區議會選舉啊，所有親中候選人咧都係一敗塗地噶。咁佢就知道啦，香港人咧其實養唔熟噶。虽然回归咗咁多年啊，都仲系反共噶，所以咧，佢哋咧曾经嘅决策人士咧就系出过一句留岛不留人嘅呢个狠话噶，系嘛？咁除此之外，除咗对香港人唔信任之外咧，仲有你嗰个问题咧，就系佢觉得咧就系香港社会啊，因为咧嗰啲嗰啲资产阶级其实真系。
有錢佬啦，
主要指嗰啲地產嗰啲霸權啦、家族啦，咁啊壟斷曬所有資源啦，咁啊令到好多香港人咧就係貧富非常之懸殊，年青人咧永遠咧唔好講買啊，租都租唔起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就形成咗社會嘅動盪嘅基礎嘅。所以咧喺反修例個過程中咧，你記唔記得啊？突然間無端端拉李嘉誠出嚟話係曱甴王啊嘛～
系，冇错。
其实咧，就要打击呢啲咁嘅地产霸权嘅家族噶。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差唔多就系印证咗于品海讲嘅暗示嗰一点啦，就系、是、用呢、这个从中共嘅理论去讲啦，所有嘅社会问题都系从呢、这个经济上啊、阶级上嘅摩擦啊产生嘅。其实但香港年青人其实唔系喎，你睇下香港啲年青人，佢唔系话主要系因为贫富悬殊啊，冇屋住喎。主要香港人嘅诉求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系佢哋希望有民主、有直选，用呢个民主直选去保护佢而家香港消失中嘅自由。呢、这个就是香港人嘅诉求，但中共永远睇唔到嘅，佢唔明白，佢唔接受嘅。
好奇怪啊！因為一路以嚟由舊年到而家咧，香港人啊，特別年輕人嗰個訴求係非常之清晰嘅。咁但係似乎中共咧係聽唔入耳又好啦，佢唔願意聽又好啦，佢都好似唔明白咁嘅。
係啊，
咁好啦，嗱，另外一樣嘢，呢個香港人咧，
未㗎，仲有一個就係香港嗱，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共對香港嘅人高度不信任啊，即係泛指香港人啦嚇，所以咧。佢哋而家有所改變啦，就係、是、從前就港人治港喎，而家佢叫新港人治港啦，
新香港人治
香港，
新香
港人治港啦，係啦，咁將呢個管治香港嘅權力咧，慢慢啊移交到去咧紫荊黨呢啲咁嘅從地下浮上嚟嘅地面嘅呢咁嘅共產黨人員啦。咁啊，根據呢個估計啦，嚇80年代開始到而家咧。有几十万呢个地下党咧，已经系潜伏喺香港度噶啦。
哦，咁所以頭先你話紫荊黨要嚇、啊、目標係要有25万黨員，呢、這個一啲都唔難，因為佢本身已經係有幾十萬嘅地下黨員啦。
佢只要一聲號令出曬嚟咧，咁就可以填滿20万個空缺噶啦。
冇錯，嗱咁呢個就係一般香港人嘅層面呢一個情況啦。嗱，咁啊講香港政府啦，其實香港政府真係可以話已經係好努力咁去聽中共嘅話噶啦。咁啊，但係似乎中央啊、中共咧對香港政府都唔係咁信任
嘅
啫喎。
咁啊，呢個有香港政府嘅本質嘅問題喺度嘅，除咗頭先講嘅啦，香港人有抱住呢個西方價值啊，有中國傳統價值嗰啲，佢都中共嚟講佢都唔中意嘅啦，係咪都唔信嘅？再加上咧就係好多嘅香港嘅管治團隊啦，即係政府管治團隊啦，曾都係呢個包括林鄭啦，都係呢個 A.O. 即係呢個政務司出身、政務官出身嘅。咁咧，啲政務官咧，管治香港有個方便嘅，就係咧，佢哋可對個呢個公務員嘅系統非常之熟悉啦，所以管治上係方便嘅。而且咧，公務員系統做事嘅模式咧，係沿襲於殖民時代咧英國嘅管治模式嘅嚟噶啦。咁佢哋做嘢咧係高效率、廉潔啊，做事有板有眼噶。但係呢一啲咁嘅政務官咧，做咗幾廿年之後咧，就冇辦法習慣啊。中共嗰種嘅要求或者做事方式啦，咁佢哋嗰啲中共嗰啲通常咧雜亂無章噶，為咗達到目標咧就不擇手段噶。但係咧呢啲受英式或者訓練出嚟嘅人咧，就唔可以就冇辦法適應呢一種要求啦。所以中共啊對呢啲人咧有得非常之唔信任嘅。
嗯，係，其實始終出嚟嗰個本質都係有好大嘅差別嘅。嗱，咁你又講咗即係呢一個係政府點解會係咁啊？即係其實譬如嗱，講開啦，不嬲香港就一國兩制啊。咁究竟喺中共嘅眼光之中咧，究竟香港政府實行呢一國兩制係有幾啱佢哋嘅心水咧？
其實啊，喺呢個反修例之後啦，咁啊。中聯辦屬下的一個智庫咧，就曾經做過報告俾中央嘅，就話香港咧出咗大問題咧，因為咧香港政府啊係呢個冇貫徹一國咧就不力，執行兩制咧就過頭。乜叫一國呢？一國其實就中共嘅管治模式啦，嚇佢想啲就同大陸一樣噶啦，啊咁樣去管治啦，咁啊為之一國啦。兩制咧就係、所謂嘅高度自治，50年不變啊，同埋英國殖民模式嘅管治方式啦，所以咧就出現，佢認為咁咧就出現好多問題啦。譬如政治上咧就出現大問題，因為咧香港人咧就冇辦法個心冇回歸到中共嗰度。法律上咧咁啊好多司法嘅制度啦，司法嘅啲法官判案咧，始終咧都冇辦法100%符合中共嘅要求，已經係符合咗好多噶啦。坦白講，係嘛？
即係你見到而家香港近來發生嘅事情咧，其實有好多已經係叫即係已經係好順住嚇中共嗰邊去噶啦。咁但係都唔足夠啊。
係啦，咁仲有咧，就譬如呢個經濟啦，因為社會就有動盪啦，經濟就不前啦。仲有就舆论宣传啦，主要就是讲，我谂系讲香港咧网络冇审查，所以咧好多啲唔好嘅信息咧，影响到年青一代啦。
喂，咁好难噶，香港仲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啦，你冇可能冇一个自由嘅网络嘅，系咪啊？呢个系唔可能噶。
我谂佢而家咧就都唔理得咁多噶啦，佢主要咧就全面管治香港，所以咧代价咧。幾高佢都出㗎啦，嚇！仲有文化啦，文化上就係始終香港同埋中國大從中國共產黨嘅要求咧係相差108,000里。就教育啦，教育就更加啦，因為香港冇實施呢個愛國教育啊嘛，仲搞埋嗰啲咩通識科，搞到班學生咧個個都識得咧獨立思考、牙尖嘴利，係嘛？所以呢樣令到非常之非常之係唔滿意嘅。另外一樣咧，就係講呢個香港政府啦，就係點樣平亂啦，就所謂嘅平亂啦，就係 對呢、這個騷動事件嘅處理方法啦。
即係佢哋話騷動啦嚇，咁、其實就係香港人嗰、那個抗爭，嗰、那個抗爭嚇。
咁佢話香港政府咧就冇下達果斷嘅平亂嘅命令，亦都冇要求咧駐港嘅解放軍出嚟幫助，搞到咧場面啊非常之失控嘅。咁話香港政府咧不善鬥爭啊，不敢鬥爭，係軟弱無力嘅狀態。咁咧呢個咧印證咗馮偉光嘅文章啦，話香港政府咧就係冇同中國共產黨唔係中國嗰啲官員看齊啦。咁咧換著啊，喺中國大陸嘅官員遇到香港咁嘅情況咧，好有可能佢哋一早就叫開槍噶啦，
已經係用武力鎮壓曬全部人，
真係唔係耐唔中開一槍，係系統地開槍，佢可能係諗住打死十個八個或者十零廿個，你哋仲敢唔敢出嚟呢？佢哋用呢一種咁嘅方式咧，去平亂噶，
夠狠啊嚇！係
啦，
好啦，嗱咁啊，呢個講香港政府啦，講下香港啲建制派啦。咁建制派一向都嚇、都真係言聽計從啊，對中共嗰邊。咁點解都得唔到中共嘅信任？而家又整呢一個紫荊黨出嚟咧？
建制派諗住咧呢、這個泛民總辭之後咧，就可以嘆以後可以嘆世界啦，係嘛？得閒舉下手就得。點知又爆出呢個紫荊黨啊，係嘛？咁咧其實咧，中共咧對白區啊，即係歷史上咧，即係國以前從前國民黨管治下叫為之白區啦，嗰啲地下共產黨員咧都唔信任嘅喎。啊！佢哋當權之後咧，一兩年之後，將所有嗰啲白區裏邊地下黨員咧捉曬嘅喎。咁佢對香港呢班咁建制派其實都一樣嘅啫，佢唔會信你嘅。頭先講咗上面嗰多原因啦，係嘛？雖然你信佢都知道好多你為咗利益嘅而做嘅啫。嗱、你睇，況且你睇下而家啲建制派啲議員啦，譬如最大嘅民建聯啦，嗰啲左派咁啊，嗰啲議員咧質素確係非常之卑劣嘅啫噃，淨係識盲目咁樣附和中共啊，做爛頭卒啊，盲目支持呢個特區政府啊，出咗咩啊？好多時咧出咗事之後咧，先至啊呻笨啊啲咁嘅情況，係嘛？仲有就係、所以咧。就是、中共嚟講咧，對呢、這個香港建制派其實咧覺得一錢不值，因此咧佢就先至會引出呢、這個紫荊黨出嚟，將來取代佢哋噶。
咁真係聽你咁講啦嚇，就真係香港似乎真係出現咗好嚴重嘅，即係未來啊嚇會出現呢個清洗同埋大換血嘅。咁啊，佢所講嘅留島不留人，我唔需要你香港土生土長嘅人，要佢哋中共入邊嘅人，係咪啊？
係啦。
咁好啦，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啊，关于香港而近期呢个紫荊黨嘅问题噶，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Thank you.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